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几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共同来探讨美国今年的大选。那首先我们欢迎我们叫美国华人协会华盛顿州美国华人协会的那个理事，对吧，齐红女士。欢迎那个齐红。
谢谢小袁邀请。
我们也有幸的请到那个东海岸，来自东海岸的那个杜建峰博士。
小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那个杜博士呢也是应该是怎么介绍您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政论人士，是吧？
算不上，但是一直业余时间就长期关注美国这些时政八卦，然后也跟国内媒体就有参与写过一些相关的这种文章啊，也参加过一些媒体的活动。
太好了。那就是我们希望呢，就是这个美国大选呢，因为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还是要中立，然后呢就是我们作为组织方呢不持立场，但是你们嘉宾呢是可以持自己的立场的，就是说对这个大选你们目前的预测谁会赢，为什么？齐红你先讲。
我跟小袁你的这个处境差不多，因为我们协会也是一个 non-partisan non-profit association， 所以我也不太就是个人来讲我也不太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的政见，尤其是比较突出的一些议题吧。而且我在 King County Election 做项目管理很多年，我是在选举方面呢有一些经验，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呢也能够帮助我对大家给大家对今年的选举做出一些分析。但是我现在是很难就是说出来谁会赢谁会输，但是今年的选举是比较特殊的，我想从今年的选举变化这个方面讲一下，从这方面也可以做出一些预测。先生先讲吧。
谢谢。对，其实我就是从就是一直观察美国这个大选很多年，我觉得今年的确有同意这个齐女士的意见，就是跟往年很不一样。如果就是现在这个选情，如果用以往的这种常理去判断的话呢，就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胜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一点呢，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民意调查来看，因为现在从民调上的话，因为今天看好比说那个 Real Clear Politics 的那个就是平均的民调数字，它大概领先 Trump 大概能有九点几，将近10%。在这种情况下，在距离大选投票日期非常近的情况下，共和党川普这边要赶上这就拉小这个差距，然后最后要反转的话可能性会非常小了。但是呢，正如刚才齐女士所讲的，因为从2016年这个大选就令大家这个大吃一惊，然后今年的话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民调准确性啊，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个选情变化非常快，比如说今天这个突然这个纽约邮报又有一个爆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选举当天出来的结果是川普赢的话，我觉得大家也不会觉得很意外。今年的确是一个很难判断这个胜负，很难去通过常理判断，很难通过数据分析去得出一个很切实的结论的这样一场选举。
这个是四平八稳的一个讲法，就是，当然也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包括那个，10月份所谓的十月惊喜，就是，surprise 啊，就是川普自己得了新冠，他一家三口都得了新冠，他自己儿子都得了新冠，然后呢，今天又就是，好像那个拜登的儿子亨特。出了一个像类似陈冠希之类的一个事件，但是我觉得，毕竟还是亨特自己的事情。那个，你就算是有艳照，有什么东西，那个我不知道它会影响成什么样子。至少像 Facebook 已经把它给禁止传播啊什么东西，但是对 Twitter 上面还是大家都在传播这个事情，就是。就是你也不知道究竟里面是什么，然后呢，就跟以前几年前跟希拉里选的时候泼脏水一样，就突然泼了一大盆脏水，然后就是这个拜登就不是个好东西，然后呢，对，最后能不能影响选情，能够把那个盘扳回来的也很难说的事情。那祁宏，你觉得就是从你的角度？
对，是一个在选举之前，尤其是非常接近选举的时候爆料的一些事情，确实对选票啊有很大影响。16年就是这样的，希拉里的最后那些 email 被爆料出来，那是已经离选举就有几天了，所以对选举产生的影响是在这之前没有估计到的。今年也是一样，今年的选举形势非常复杂。今年从我们选举专业工作人员来看，今年的选举确实在技术上也有很大很大的变化。21个州已经 change their election rules，已经21个州已经把他们的选举的一些规则都给变了。这些规则呢，当然是这个变化是因为主要是因为疫情造成的。这个现在有5个州呢，这5个州就是在。这个影响不大，这5个州就包括我们州哈，华盛顿、Oregon、Colorado、Utah、Hawaii，因为我们这些州已经 vote by mail 很多年了，所以今年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其他有20几个州呢，也允许大家邮寄投选，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州就是 you cannot request absentee ballot without excuses，所以呢，从今天看，今天48个州已经开始了 early voting。就是提前选举，那个队排得非常长，就是48个州都有这种迹象，而且现在整个的选举的 tabulation 也会比别的这个选举 take long time to tabulate，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用邮寄投选，有些州没有这个邮寄，完全没有邮寄投选的经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今年也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在选举日那天晚上，我们听到的数字完全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数字。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在哈，我们大家现在看就是16年只有3700万人用邮寄投选，而今年可能会有1亿多人用邮寄投选，这个数量是一天两天统计不出来的。这个我们都是做选举工作的人都很清楚，在这个 election night 现在我们是完全就是没有说有人能估量到的，但是有可能就是 Trump 会领先很多，因为这个数字来自于 early voting 和 in-person voting，就是大家亲自去投选的数据，在后几天其他的数据才慢慢进来。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16年当时出现的一个，我们有个词叫 blue shift，blue shift 就是16年当时的国会选举就是这样的，大家就是第一天 election night 和第二天，包括第二天看到的数字和后来其实的数字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出现了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 blue shift 这个词，所以今年的就是我们大家对选举结果的期待。也要现实一点，我们就是不能期待就是在 election night 就得到一个数字，我们应该 prepare for election weeks, even month。 所以今年的这个选举形势，包括这个民调现在的变化，还有最复杂的就是最近这个 Vermont College 有一个 professor 他统计了一下，已经有145个 lawsuit being filed， there will be more lawsuits to come， 所以这些 lawsuits 也会造成一些非常大的影响。谢谢。
感谢齐红女士提供这些背景啊，就是让我们对这个美国这个投票有更多的理解啊，就是相当于是背景知识。然后那这个现在还是很多，我觉得华人当中还是比较分裂的，就是说支持特朗普的跟支持拜登的，就是相当于是我觉得旗鼓相当的，就是以前是支持民主党比较多，可能70%-80%，然后上就是2016年的时候就有所下降，那也有70%左右，那现在我估计差不多50-50左右，差不多就是那个支持特朗普的人也特别的多，然后呢也有不少的华人还是支持拜登的，你们觉得呢？
杜先生，
我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奥巴马竞选连任，然后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我还蛮吃惊的，就是说亚裔，当时就是少数族裔是压倒多数的投这个奥巴马的票，当时排在第一位的是投就应该是这个非裔，就是黑人投奥巴马票的这个百分比是最高的，然后排在第二就是亚裔，我记得大概应该是70%+，应该比这个拉丁裔的选民的投票这个投民主党的比率还要高。但是呢，在2016年的时候，的确感觉到就突然一下就出来了很多去这个比较比普通的美国民众更大声的就站出来支持这个共和党，支持川普的这样一批选民，或者这个政治活动的这个积极参与者。而且我觉得在2016年出来支持川普的这些人里面，到现在绝大多数也并没有改变立场所以说的确就是我觉得可能投票的时候呢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可能亚裔选民或者是华裔选民投川普的投民主党的可能还是要多一些，但是我们从身边的感觉的话，的确是有点就是一半一半的那种分裂。我觉得可能有两种原因吧，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少数主义从整个美国这个社会这个发展的一个状况看，少数主义在最开始选择这个立场政治立场去站队的时候，更多会倾向于民主党比如说现在的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包括犹太人他们都是第一个选择，是大部分都会去投民主党的票。所以说呢我觉得包括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奇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亚裔华裔里面就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他们可能一家两代人，他们选政治上的选择，这个不同的候选人他们投票是不一样的往往呢第一代移民会选择去投共和党，然后第二代移民在接受过美国这些教育之后的话，他选择去投这个民主党我觉得呢这样造成这样一个分裂的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可能接受过美国这种高等教育的人呢，可能另外通过美国这个媒体阅读比较多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民主党，同时包括自己这个对自身的这个少数主义这个身份的认知比较强烈的情况下，然后另外一些之所以去投共和党，或者说最开始从政治上不是很感兴趣，然后后来突然觉醒要去投川普投共和党的，很多的是因为我觉得亚裔从其他移民比较起来，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视。我觉得在2016年大量的亚裔华裔来站出来投川普的票之前加州的关于这个好比说入学标准的这个争议 SC5 这种事情会让一大批的这个，因为亚裔包括我们华裔移民对这个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嘛，所以当他们意识到共和党的政策会对于自己子女的 大学入学会有利的时候，他可能会去选择去投共和党的票。同时的话，再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亚裔选民，他可能从比包括从大陆过来移民的话，他们的可能更多的是处于这种中产和中产向上的这个经济收入水平，但从于这个家庭的经济利益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他希望这个少纳税等等这些因素也会让这些人去投这个共和党。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可能跟其他族裔不见得能遇到，就是说亚裔在这个接收信息的时候的话是双语，一方面呢有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英文世界的这些信息，同时的话也会而且越尤其像这个微信社交网络的这种流行，就导致大量的人通过微信这个中文的这种社交平台来接收信息，然后这个上面这个信息的这个质量和这个内容的不等，也会造成在这个投票的时候这个政治选择候选人之间的这个选择上的不一样。
我呢非常同意杜先生这个分析哈，但是呢我想也想指出来一点，就是说我们整个亚裔在这次选举和在这几年的政治力量的这个整个的我们的 political power 到底有多少，也想从这方面分析一下。首先我同意杜先生讲的，就是在我们华人就是这个圈子内有存在着两个很大的差异，一个是隔代的差异，代沟，这样呢就导致了我们有一些就是在家长和子女之间这个党派的不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来美国的时间的长短可能也在亚裔里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来美国比较早的亚裔，他可能当时来的时候就比较早的就是接受了民主党的这些理念，而新来美国的一些华人呢，他们带来的价值观就是和我们在美国待的比较久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们的感觉，我老觉得哈，在微信圈里哈可以看到一种就在微信圈里，这微信圈里肯定但是华人比较多，刚来的华人比较多，看出来一种迹象哈，就是这些新来的这些移民，我不是评论他们好与不好，我是在说他们对这个整个美国政治一个是不太熟悉，另外他们从中国过来没有真正接触到深入到美国的社会里，他们还带过来一种就是中国汉族啊，我来的时候我带很多这个都比较富有的这些新移民过来了，他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其实是很少的一个族裔，你是一个少数族裔里边不起眼的一个族裔，这个感觉他们一点都没有。而相反我们在美国待了比较长的人会有这种感觉。我举一个例子哈，就现在对于我们的人数来讲， Pew Institute他们5月7号有一个就是数字，就是说亚裔族裔20年间涨了139倍，这个数字是很大的。我们亚裔是在这 fastest growing minority group， 但是我们的人数还是比较小，今年可能达到 voters 亚裔 voter 新高，也就是1100万左右。在这个亚裔族裔里，我们中国就是这个 Chinese 占的比重也不是很大。是不是有些就是新来的移民过高的估计自己，或者过高的估计自己的政治力量，这个也产生了一种就是比较激烈的一种党派倾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信息来源，刚才杜先生也说了，就是我们华人到底他们的信息来源主要在哪里，这个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新一代的就是我们子女这一代的，他们的信息来源一般是主流媒体英文的啊，那个来的就是比较早的这些移民呢，也会有的除了这个英语不太好的，其他也主要也有一部分大部分来源是这个英语的主流媒体。而相反新过来的一些移民呢，他们就以中文媒体微信为主接受信息，所以他们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在华裔里造成今天这种现象，就是有一些这个原因，就是信息来源不同造成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杜先生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我们华裔在这里整个， 我们就是华裔在这里整个的那个这个分裂也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原因、一些事件造成的，比如像我们华州去年的对 AA 的这个反对 affirmative action， 对这个强烈的华人大多数人，很多人就是已经在加入了这个反对 AA 这个行列。加入了这个行列以后呢，我就发现他们有些朋友们在朋友圈里发出来的今年选举发出来的一些分析啊，一些什么，就已经全部站到共和党去了。就是这些原因造成了我们就是新华裔的和这些其他亚裔和就是我们子女的一些上面，这个上面有一些分歧，原因就这样。
嗯，讲的都很好啊，就是都很专业，然后比较透彻。嗯，就是说现在是特朗普跟拜登之间这个选战呢还是比较激烈。然后呢，我们能不能分析一下，就是两方面，就是特朗普跟拜登，就是他们各自的吸引选民的地方跟就是。或者受到选民追捧的地方跟不受选民喜爱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特朗普他可能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对中国强硬，然后还有就是法律与秩序，这些呢可能他这些做法他都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够吸引一定的选民。然后另一方面，他处理那个新冠病毒方面，它是确实有不少就是可以说是失败的地方，所以呢这样呢也是不利的地方。然后呢特朗普可能还就是能够减税，然后呢拜登呢可能意味着要加税，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又会有不同的人愿意就是选择特朗普不选择拜登。那你们从你们的角度，就是他们各自比如说特朗普好的地方，或者说吸引选民的地方，还有不吸引选民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就先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分析一下，请各位不要走开。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嘉宾，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哈、杜建峰博士，然后还有一位是我们西雅图那个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社团，就是华盛顿州美国华人协会的理事齐红女士。那个杜博士呢，是八年前还是四年前就参加过我们那个大型的节目是吧？是八年前吗？
大概八年前。
现在还是这么帅气啊。那我们刚刚那个广告前就是我刚提的就是在你们从你们的角度就是特朗普跟拜登他们就是吸引选民的地方跟那个不讨选民喜欢的地方在哪里？
接着讲吧。
好，谢谢。我觉得这次就像最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秦女士讲过，就这次大选跟以往大选就是很不一样，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我觉得这两个候选人之间的比较呢，就是最特殊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总统选举的这个进行中的时候，选民会考虑说这两个候选人和他们政党所代表的政策上的立场有什么不同，这两个候选人性格有什么不同。但是我觉得这次选举的话呢，从拜登这一方，从民主党这一方呢，会刻意弱化拜登他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形象，或者说他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力希望选民来这个去注意川普，就说川普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在这个抗疫这个面对疫情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搞砸了，造成大量的美国人的无辜的死亡等等等等，就是说这个选举的焦点不在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这儿，而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从这个两党这个党代会就能看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在这个民主党党代会上的时候呢，他们传达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说川普是一个坏人，所以说而在拜登这儿呢，就是说我觉得民主党选民也好，包括这个拜登团队也好，他们要刻意的塑造的一个呢，就是拜登是一个正常的有良知的这样的一个政客也好，一个候选人也好，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在这个选举进入到普选之后，在整个这个选举这个竞选期间，就拜登的这个活动也比较少，当然有他年事已高的这个因素，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刻意的希望让川普更多的去站在聚光灯下，这是他的这个优势。然后他的弱点的话，就是主要是我觉得首先他这个毕竟是一个老年政客，另外民主党的一些很多他作为因为在华盛顿中是华盛顿工作四十几年，他有好多这个政策上的弱点可供攻击，同时民主党的一些政策的话也不见得受到广泛的这个选民的这个拥护，这是他但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毕竟年龄比较大，如果他就职的话那肯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龄最大的一个总统。然后川普这一方的话呢，同时也在这个选举过程中不是去讲具体的政策，实际上他作为一个总统在谋求连任的时候呢，过去四年他做了很多事情，当然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是非非啊，就是你是喜欢也好反对也好，但是不可否认的话呢他是有一些建树的。但是在这次选举的过程中的话 话，我觉得他突出的，当然他会讲这个法律秩序，他讲他这个经济政策上的他的一些成果，外交上的一些成果，但是更多的共和党和川普团队想要塑造的是一个川普的这个竞选所代表的是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维护，就是也是脱离了一个常规的这个政治选举，就是说它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具体的政策，而是代表的一个美国未来的一个道路，一个是美国就是过去几百年来所奉行的那些核心的这个价值理念，在这个川普政府中能够得到一个保护，而是他们把这个拜登也好，民主党也好，他们的一些政策是过于极端化，所以说在这个辩论中，你看我们就是现在已经有过一次这个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这个川普的一个在辩论中的这个最常提及的就是尽量的把拜登向这个极左的这个阵营去推过去，然后拜登呢拒绝向左转，就说我还是一个比较温和派的一个候选人，所以说当然在这个面对这个对手的攻击的时候，但川普的这个阵营他最大的一个弱点当然还是一个疫情，就是这个不管就是你就是民主党选民还是共和党选民，在这个疫情这个问题上，就是很难为川普辩护，就是说可能觉得可能他做了很多就是别人做不到的，就做的已经足够多了等等等等，但是毕竟疫情没有控制，而且不仅美国没有控制，全球都没有控制，这是一个任何一个政客你作为一个当家人就是这个责任要承担，所以这也是这样他面临这个选举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齐老师。
这个选举，今天这选举确实是很特殊的一次选举，当然也有一些刚才杜先生已经做了很好的分析，但是有两个就是非常突出的，就是这次选举出现的情况，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有很大的一部分 Republicans will vote for Biden， 这个迹象呢是现在的看着估计的人数呢也越来越多，现在有几个组织大家都听说过 Lincoln Project， Bush Voters for Biden， 还有两个就是这类的组织，这类的组织都是由谁组成的呢？基本上由一些共和党的建制派和以前就是在政府就是在共和党领导的政府部门从事工作，比如说当年小布什的那个团队他的那个对不起他的那个团队里边大概有十几个人已经加入了 Lincoln Project， 所以这个迹象呢是在以前是很少出现的，大家就是可能也注意到像最近有一些共和党的 poll， 就是共和党里边要选 Biden 的人数这个数字不可小估，因为这个数字就在一些民调中显示已经达到了有就是要在共和党的民调里就是说选 Trump 的人才70%，所以这个迹象呢就是说这件事的发生就本身证明了就是共和党的建制派对 Trump 的一些否认，这个否认呢当然是有在选民来看哈，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跟 Biden 正好是对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执政期间很有魄力，他在执政期间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个可能是选民就是不管怎么样也要选他啊，就是疫情现在坏成这个样子，这些选民也是要就是一直坚持要选这个Trump， 因为他代表了一些美国的白人的一些基本价值观。Biden 呢 ？Biden 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老政客了，他从政多年，确实是他在这个政府管理这方面的经验是很多的，但是就因为他从政多年，他会被别人抓住一些把柄，而且又爆料了他孩子的事情啊，所以对他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总的来讲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48个州已经开始 vote， 我们州马上明天后天就要收到选票了， 现在就选民来讲，就是 they already made up their minds， 就是说很难去改变选民的这些，因为他们对这两个这个候选人已经做出了就是抉择，已经很早就做了，所以现在是你要说 swing voters 有，但是已经很少了啊，所以就是在疫情这样严重的情况下，今天这个 Trump 去 rally 的时候说了一句，说就是针对 suburban women 说的 suburban women please like me please love me， 就是说他失去的一些选票，比如共和党，我刚才讲的共和党建制派的一些选票，还有 suburban women 这些选票，其实在就是说在以前比较就是 typical Republican candidates 是不会有这些现象的。我就补充这一点。
对，我来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这个秦女士讲这个 suburban 这个郊区白人女性，这个主要是中产阶级家庭这个白人女性。嗯，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大概也是一个媒体人，他在这个 Twitter 上讲，他是从当然这个东西是未经证实的，他说他听从这个川普竞选团队内部，他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他们内部除了这个公开的媒体做的民调之外，内部他会搞自己的民调来这个根据这个数据来对这个选战进行调整嘛。就是他们的民调显示，这种郊区的这个中产阶级白人女性选民，对很多人对川普的政策是非常认同的，但是就是接受不了他的这个性格，就是实在受不了他这个人，所以说就无论如何不去投他的票。所以说川普阵营内部就是面临这种现象，就是非常焦虑也无可奈何。我比较相信，我虽然这个是未经证实的，我觉得他这个可信度非常高。我觉得这个消息我看完了之后，就是出现了这个秦女士刚才提到，这个川普在这个竞选这个集会上就半开玩笑，就是这个求票哈，就跪求你投我一票这种。然后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呢，就是刚才我讲就是说现在这个民调川普已经落后很多了，但是呢有很多他的支持者和网啊，包括一些共和党选民啊，都是觉得川普不仅能赢，而且他们认为呢，在这个选举那天会出现这种压倒性的这种胜利。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想法呢，就是今年这个大选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实际上延续了2016年，就是说有一个就所谓的这个沉默的选民，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有一些选民呢，他在接受民调的时候呢，不会去表露出来去支持川普，因为在美国目前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呢，就是说，你除非在这个一些南方的州，或者说一个深红州，就是你可以旗帜鲜明的去支持川普，但是说你在好比说你这个大学里面，或者这个或者是这个。兰州或者这个所谓这种 purple 这种 swing state 里面呢，就很多人在生活中他是不敢表露出来他是支持川普的，所以说呢，很多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川普的支持者，他寄望于这些人去出来投票，像因为2016年的时候也有这种现象，所以说他们觉得因为这些选民在接受民调的时候没有真实的表露出自己的想法。所以说这靠这些人选民的力量呢，会能够把这个选举拿下来。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选举的最大的一个谜底，就是说这一部分选民，这个媒体讲这个 shy Trump voters 到底有多少？有肯定，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比率有多少？这个数量够不够让川普在这个民调落后的情况下在选举那天去翻盘，这个是一个只有在选举结束之后我们才能知道。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感谢两位嘉宾，齐红女士还有杜建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提供了非常专业、非常那个，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非常权威的一些解说啊。那我想那个华人也比较关心，就是不管是谁上台以后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如果拜登上台，那现在中美关系会不会，就是能够缓和一点？然后特朗普上台的话，会不会更加恶化一点？你们是怎么看的？
丁老师，您先走。
总的来讲，就是大家看这个问题呢，要看一个是看过去这半年或者过去这一年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当然可以看出来，就是最开始是因为贸易战引起的，但是到后来进入到今年还有去年年底的时候，国会有几个议案就涉及到中美关系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议案的通过都是压倒多数通过的，就是
几乎是全票啊。
对，几乎是全票，压倒多数全票。所以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个不是中美关系不是仅仅是一个党派的之争，它是涉及到就是整个从贸易、经济、技术，还有整个的现在我们大家也比较关注，在国内老在说哈，这个可能会打仗，就是军事军备竞赛，这些都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个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整个来讲，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如果拜登上台，民主党传统上对中美关系是比共和党温和一些，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温和的这种改变，但是呢，总的这个整体的趋势，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趋势是，我感觉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比较恶化的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在这里的华人也很担忧的，就是说自己在美国的这个处境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当然以后可以有时间在这个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拜登如果竞选得胜，这个中美关系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对，这方面我非常同意齐老师的分析。这个齐老师指出了一个，就是在中文的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很少就是谈及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实际上，美国政府或者美国这个包括国会在内对中国的这个强硬的态度，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个人。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比如新浪微博或者其他的这个中文社交媒体上看到类似的讨论的时候，往往把这个焦点集中在川普这一个人身上。 所以说呢，可能国内的朋友或者说一些华人朋友会觉得好像川普下台了，这个事情可能中美关系可能就一夜之间就回到这个阳春三月了，这种可能性真是很小很小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很可笑，就是有的时候是华盛顿这个党争非常激烈，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当涉及到对中国问题的一些议案的时候，美国最极端的右最强硬的右翼政客会跟最这个极端的左翼政客站在一起去签一个声明，去投一样的票。所以说，而且最近大概一两周之前吧，我记得盖洛普有一个分析，不仅仅是美国，就是可能这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吧，大环境的变化再加上疫情，过去这半年多或过去这一段时间，全球的很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都有所下降。当然这是什么原因，责任在哪里哈，这个我们不具体的分析，但是这是一个现象。就是说所以说在这个选举结束，不管是特朗普继续做总统还是拜登成为一个新总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说一下子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然后呢，我也同意齐老师的观点，就是说拜登上台之后，他肯定跟川普比较起来他是会相对温和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两国关系的话呢，需要双方的努力。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对抗是不可持久的，是让两国人民都会受到损害的情况下，那如果需要去缓和这个关系的话呢，就是要双方努力。所以说呢，我觉得中方就要避免一个就觉得好像拜登上台了呢，就是应该一切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如果有这种想法呢，可能会影响这个双方关系向这种良好的这个方向发展。然后所以说呢，就是说一旦即使是拜登上来了，大家就是中方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努力。但是拜登上台的话，他可能会把川普政府一些涉及这种具体政策的一些强硬派换掉，可能呢也会在这个在谈双方谈判啊接触过程中呢，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另外我在想，如果川普如果真正连任了的话呢，这个两边会不会就一直僵下去的呢？有这种可能，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好比说这个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包括其他国家对需要跟美国打交道，他可能之前现在大家都取一个观望的态度，就是说你川普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继续做这个总统嘛。但是如果真是确定了他连任了的话呢，其他国家也会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应对，就觉得呢接下来四年还要跟他打交道，那这样的话我们到底想要怎么就是还是就这样僵下去呢？还是说那既然还是要跟他打交道，而且知道他的这个性格和他的这个他这个处理外交关系的这个策略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这个套路都很熟悉了，所以说说不定也有可能在中国或者包括其他国家也在这个处理问题的时候也会有所松动。而且川普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好打交道的人，就是说他意识形态上的这个弦儿并不紧，他有的时候他很强硬，他强硬他的态度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上，所以说呢就是也是可以打交道，不好打就是很难打交道，但不是完全不能打交道。
其实还有一个其实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疫情，就是说拜登上台是不是疫情能够控制的好一点？然后因为现在美国的疫情还是蛮让人担忧的，就是现在这个曲线啊一直在没有往下走，还在往上走呢，这个挺可怕的。就是一天新增病例50000多，然后那个新的死亡接近1000左右，这个东西我太可怕了。就是中国有的城市虽然说突击的全部封起来，然后一下查彻查每个人都查，或者也就是几例这种事情，就是说在中国好像同样一个疫情，就是中国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那美国现在很多州是撑不下去了，所以就不得不放开，一放开嘛，结果就这个疫情又上去了。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们觉得谁上台对这个疫情控制更加好一点？
徐老师您先讲。
我是感觉就是 现在美国这个疫情啊，用个词来讲，积重难返。就是拜登上台以后，他出台一些政策，也不会就是在，其实这个疫情控制在领导人能做多少，在这个 democratic country， 在这个民主国家里，他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一个是现在整个的这个民情，一个是经济。民情是现在大家能看到，这个美国现在这些，哎呀，有的时候你都让我们来觉得，都说这是 crazy 还是 ignorant， 怎么会这些口罩都不戴哈？其实现在美国的这个已经形成了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已经 believe in herd immunity， 然后呢，大多数人还就是在这个生死观上面，有就是信宗教的人以后，其实他也不太在乎，就是没有像他们觉得这个 God 会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所以就是这种造成了现在美国现在这种状况。从经济角度来讲呢，现在先把美国就整个关起来，就是把整个国家关了，是也是不可能的，几乎不可能的。我感觉就是拜登上台以后会出台一些政策，但是从这个美国现在这国情来讲，这些事情要各州来管的，这个各个州现在州长都是民主党共和党都分裂的很厉害，就是各个州出台一些法律吗？你出台什么样的法律来控制疫情？这个都是很难，就是一个全国范围你能领导人能做什么事情来急速的扭转局面的，所以我感觉这件事就是一个积重难返。现在最唯一的我觉得一个希望就是疫苗，这个疫苗什么时候出来啊？有多少人能立刻打上？而且这两天出现了一个就是 Johnson 就是像也把那个第二个大公司把这个疫苗三期实验给停了，这也是很让人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希望就在疫苗上。
对，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几乎100%同意齐老师的这个意见，就是首先就是总换总统对这个抗疫工作的影响就是有，但不会很大，就对大局不会有，就是突然一下拜登上台就力挽狂澜了这种，就是因为美国这种联邦制的国家这种。第二的话呢，就说疫情这个什么时候能出现转机，什么时候能真正得以控制，可能的话就靠疫苗了。我觉得就是没有疫苗不出来的话，这个局面可能是控制不住。我觉得在抗疫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大家对川普的非议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作为这个一国的这个领导人，他在这个上有不可推疫情失控，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责任并不是在具体的工作上，而是在就是说这个国家面临这个巨大的灾难、巨大的疫情、巨大的危机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起到，他就是没有展现出来他应有的领导力。实际上，白宫联邦政府在最开始反应慢，后来呢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的。但是呢，后来的话就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呢，他这个出于政治考量，天天在家发推特，然后大家看不到他做什么事情，这种就是包括现在后来呢，把这个防疫工作给政治化，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失误。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美国整体疫情失控，好多人都要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好比说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也犯了很多错误，包括这个被媒体广泛赞誉的这个纽约啊什么这些，实际上在疫情初期都犯了很多失误。然后的话，除了政府之外，我觉得媒体包括公共卫生官员、公共卫生的所谓的专家，包括普通的民众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比如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这个芝加哥大学这个商学院的嘛，100多个学生刚刚返校不久，然后出去 party， 然后这个学校就本来已经开始正常要逐步正常上课，结果现在课就开始改成网课了。然后就是普通人他也有责任的。然后这些公共医疗的专家呢，很多时候当这个疫情被政治化之后，他们就是实际上就是见人下菜碟，然后这个看着政治风向去讲话，然后不是完全出于这种科学的这种 和数据这个角度来向公众来这个坦白的讲述这个相关的这个科学和医学的这个常识，这也有他们的责任。媒体就更是了。我觉得可能拜登上台对这个抗疫工作的有一个积极的一点呢，就是说现在主流媒体的知道呢，就是说抗疫工作失利是川普的一大软肋，所以说在报道相关疫情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会把这个疫情的这个危害或者叫整个局势呢更说得更严重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新闻的推送更多的是好比说又多少这个新增的病例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从三月份到现在呢，虽然新增病例很多，但是说治疗手段的提高导致死亡率下降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他的死亡率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经过六个月之后的话，在面临这个疫情的时候，应该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去面对，是不是应该出台一个相应的更综合的更科学的一个方案呢？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工作政治化之后，媒体不会在这方面的，他会只会加重这个政治化。所以说拜登上台之后，我觉得可能主流媒体为了帮助他的这个过渡的话呢，可能会更多的讲一些大家不用太担心了，这个疫情马上过去了。这是我的。
我们节目已经到尾声了，然后在节目最后两位嘉宾各说一句话，就是能不能像口号一样的，比如说为了法律和秩序就是选川普，然后或者为了疫情快点过去选拜登，这个你们各说一句话，就是
我说一句话吧。
好。
If we don't vote, we don't matter. We need to vote.
好，
请大家珍惜手中的选票，积极参与政治，改变自己的生活。
好。那谢谢多建峰，也谢谢齐红女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